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4月7号的新闻掘金360。Jenny， 我们今天聊什么新闻？
我们聊一下这个花絮报道吧。蔡英文访美这一趟，你最近挺累的吧？
Yeah， 的确是这样子，因为毕竟是华人的一个盛事嘛，就是台湾的总统来到洛杉矶，那这个的确是动用了整个南加州所有的华文媒体的。我看到就是各大台很多很多年不见的那种小报，甚至小媒体都去参加了这次那个雷根图书馆的采访。那的确是动用了几乎这里所有的华文记者出去采访。
对，那个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记者的壮观景象。
对，那天在雷根图书馆的时候，大概有160多家媒体申请报名。那其实现场我们看到更多的记者在那，你会觉得记者好像羊哦，因为那个怎么讲，应该是那个麦卡锡那边他们的情治单位是把我们分成一区一区的，然后把我们领到那里，好，你们只能在这个定点拍照，拍五分钟之后把我们赶到别的地方，哦，你们到下一个地方继续拍照，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是被赶来赶去的。
对，这就是这群记者。哦，给大家放一下刚才这个照片，这也是你照的哈。你看这些记者，一个拿着镜头，哎，我太能不理解他们了，都怕一闪失或一没注意就失掉了宝贵的镜头。可是你实际上要在这等好几个小时。
没有错，那个麦卡锡他10点见蔡英文的时候，我们其实8:40就已经被送上那个山庄，就是他在那个雷根图书馆，然后上面有一个比较像会议山庄的地方。那我们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先去拍一下场外抗议的民众。那之后就是一直等着麦卡锡走出来跟蔡英文见面。那事实上，有大机器的那种摄影器材的人会排在正面。然后纸媒全部都会在侧面，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拍的照片，大部分都是侧面，只能拍到侧面，正面是留给电视台他们拍的。但记者卡位很重要啦，就是每个人都想尽办法冲啊撞啊。那时候我就觉得长得很高跟很矮都有优势，如果中等身材的人是什么也拍不到的。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会谈呢，就是很官方了。他们给记者做做样子，然后在有没有闭门会谈的时候啊？
有，他中间其实是、okay. 我觉得很准时，是我比较惊讶的。他给我们的那个 schedule 是，比如说10点他要见蔡英文，然后麦卡锡他就真的是在9:57左右，他就出来门口等蔡英文走过来，然后10点握手，然后进去。然后他说10:45闭门会议，我们10:45就被请出去了那个会议的场地。然后他12点出来，他的确就是12点走出来，时间是很准确的。那真的是在里面有会谈，那记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能在外面等。
OK， 但是对于华人观众，一个主要的看点就是在门外抗议的那些人。
是，其实挺精彩的，因为他下午还有一个记者会，12点的那个记者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到2点才会有个提问的环节。那因为我还要去赶赴晚上的乔宴，所以我就先离开了。然后在离开的时候，我就发现外面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但是有一个挺吊诡的现象，就是去争吵的是大陆派过去，我不能直接说是派过去啊，应该说就是在中共动员下的很多的亲共侨团去参加，这样可能稍微准确，到底 是派过去了我不知道，就是在动员下，然后可能出于爱国心或者是利益驱使去参加的这些人，他们很认真的表演。其实你可以看到随着那个时间的流动，那些人的演出越来越精彩，就是好像奋力的一定要演出一个什么画面来。那再跟他们叫嚣对阵的也是大陆人，就是大陆的民运人士，包括访民啊，或者是香港人。那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倒不是这里的香港新的老移民，就是比如说以洛杉矶老牌的民主运动组织洛杉矶香港论坛，他们是完全没有参与的，而是一些比较新的香港新移民，那他们来了这里，然后跟民运的人士一起合作，然后去跟这个中共的侨团去 抗争，那台湾人推到超后面，基本上就是不太理会双方的打架。的确是有发生冲突，有一个小孩他跟爸爸一起去，结果被对方抓伤了脖子。然后还有一个是香港自媒体叫做美港天下的一个女的记者，她也就是被对方抓伤了，就是其实蛮多肢体冲突的。但是因为有警察有保安，所以马上就被拉开了。
嗯，这是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有冲突了。
嗯，
然后那个这个是 Newsweek， 哎呀，我怎么把它给掉了 ？Newsweek 这个英文主流媒体援引台湾的那个《自由时报》的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每个人都获得了$400的那个抗议费吧？
对，有一种说法是200。然后我就问那些大陆人啊，说：“哎，这个到底是200还是400啊？”就是有一些记者是来自大陆的嘛，然后他就很神秘的说：“哎，中国发400，来到这里剩200，有什么好问的？”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啊。这400、200中间可能就是层层拿走到十拿就是200，但是可能中国那边发的是400。
他们很多人在那个就是 WeChat 叫什么来着？微信上，
微信，对，
就说是，那些老头老太太，抗议的大部分是老头老太太，不是，就是亲共那边抗议的大多是老头老太太，他们就说没拿到那么多钱呐、啊，拿到很少很少。后来大家分析，就像你说的，这中间有回扣啊，一层一层的扣到他那儿，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的确哦，而且还有一件蛮奇妙的事情，但是也无从考证，就是在我们这边当地的华人报纸有很多人登了那种全版广告，就是所谓反对抵制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这样子的声明，然后洋洋洒洒大概上百个侨团就列在上面，但有一些侨团或者是有一些所谓公司单位他是不知道的，他是被具名了，他们就说 我又没有交钱，我也没有说我要反对蔡英文，但是他们都被列在上面，但是他也不知道找谁申诉，所以这里面到底是真的反对蔡英文，或者只是说就被迫列在上面，也未可知啊，就是有各种原因。对，
对，这是日报上登的他这个抗议蔡英文窜访美国的广告。
对，
你看没有一个人是出具姓名的，假名都没有，全都是侨团的组织，以侨团的大保护伞来保护自己个人身份。
对，那有一些侨团至少我听到的反馈是他很生气他被列在上面，他完全不知情自己被列上去。对，
那就更热闹了。我知道有一个叫乐乐法利啊，网名叫乐乐法利的一个老美，德州人，
讲得特好。
对，中文讲得好。他几年前就开始就在网络上特别活跃了，就是又能说中文，然后他又特别反共，然后他又是以为非常诙谐幽默的方式去反共。他穿着一身那个过去中共八路军的军装吧，然后跑到混到那个抗议者的那堆老头老太太队伍里，想跟人家套近乎，想证实一下他们是不是得了400块钱的抗议费啊。然后没人跟他说，因为这些人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听网友说，哎呀，这些老头老太太看来是都不看 Twitter 啊，不看什么，只看着微信，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一个网红。
不过其实这次动员是很厉害的，就是比如说在洛杉矶这边，我们有一个华人城市，就是那个 Alhambra， 那一天就是有4台大巴士在那个 Alhambra 某个广场聚集，然后再到雷根图书馆 Ventura 那里去，其实车程挺远的，1个多小时，所以可能在车上会给他们发便当啊，发水啊，对，就是都是在微信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讯息。
对，另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这儿的华人议员赵美心，他也去欢迎那个蔡英文，就是朱迪出门的英文，他的 official 的 Twitter account 在这说honored to join the vibrant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onight to help welcome President 蔡英文 to Los Angeles， 就是很荣幸能够加入这里活跃的台美这个社区， 今晚来欢迎蔡英文总统来到洛杉矶。我就想啊，因为这个朱立处现在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就是因为很多保守派人士都在质疑，特别是共和党那边的议员质疑他跟中共的关系，说他跟中领馆关系不一般。然后那个当然了，民主党这边是强烈的捍卫他了，但是他这个总是给他有一点他名声吧，不太有点不太好吧，所以他可能特意就是为了抵抗这种声音，所以出来表白一下啊，我把自己洗白一下，表白我是跟台湾站在一起，我不是跟中共站在一起的。但问题是中领馆那边看到他这个举动会怎么想？
的确，他如果两边都拿，两边通吃的话，那可能迟早要得罪某一方面的。
对，所以你要想就是两边都不得罪的话，这个立场是很难维持的，特别是现在。
的确哦，你看这一次的乔宴，许多媒体都不能进去，因为台湾跟美国没有邦交嘛，所以我们这边的所谓驻外单位叫经济文化办事处，然后他们是会跟媒体做沟通，说谁可以去采访，谁不能去采访。那我们所有的行程都是保密且不知道的，比如说乔宴是晚上七点开始是知道，但是记者可不可以进去到下午四点前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到了最后一刻他才告诉我们说，哦，你可以进去，可是进去之后我们能不能走动或可不可以采访也不知道。最有趣的是有一些媒体他是接到那邀请 link 哦，就是我们是可以进去入内，是要先申请的，是要先填一些资料，然后发给对方连结 approve 之后才可以去。有很多人是填了连结之后又被打退票，至少有两家华文媒体是当天去了之后就又被赶走，但他们是收到邀请连结的，所以非常的奇怪。但是晚宴那一天好像是外国媒体都不能进入，就包括 NHK 啊或者是西方的主流团电台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进去的。但我又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因为如果说是美国的媒体不能进去，那有很多华文媒体都是在美国啊，他也让这些华文媒体进去啦，就他到底是怎么判断谁可以进去谁不可以进去，至今都是一个谜。就是我们记者之间都在猜为什么不让那一家进去，为什么不让这一家去，就很怪，有的你是猜不到原因的。
是另外从他们两个会后发表的声明看来，就是就像这篇文章的标题一样，都是在强调就是台美的关系是目前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时候。然后那个但是他怎么强，他这个美国政府还是一直在维持就是口头上还是要维持一个中国，还是要营造这么一个 ambiguity， 用英文来说就是意思就是模糊台美之间的那个关系。当然他一方面要挺台湾，一方面又在官方这个文样里面又要模糊这种挺台湾的这种立场，所以就是到现在还是这种立场。所以有的一些评论员就是说这个立场早就过时了，因为这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能是应该模糊这样一个立场，免得挑起中共那边的给他一个借口啊，要怎么让他挑起争端啊什么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个美国和中共对立之间的对立是越来越强烈，你不用再装了好像。再装下去也没有太大意义，谁也知道对方在装，也都不买账了。所以有的人有的保守派人士就呼吁美国应该就是放弃原来的模糊立场，就是给告诉世界他就是坚定挺台湾的。就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张家敦，他以前写过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好像是这个好像这名字吧，就是说他在十年前就在预测中共的那个倒台了，那现在都没实现，但是他老在媒体上发表反共言论。所以我看到他最近因为蔡英文和麦卡锡之间的这个会谈以后，他频频上这个张家敦呢频频上节目，因为各大那个主流的那些 talk show 都在 请他这个中国专家来上台啊、去接受采访啊什么的，他就主张这个美国就是要坚挺台湾。然后那个，但是美国这边这个拜登政府到底会不会坚挺台湾，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因为甚至台湾人在一个民调里都显示并不相信，如果一旦中共真的武力犯台的话，美国会你用武力干涉。这个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民调有没有，就是一方面你说台湾民众还在啊岁月静好的生活啊，不觉得会真有那么一天，或者说怎么说呢，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的那种状态还是怎么着，反正你也没办法改变世界是吧，你就还是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觉得这种态度也算是对的吧。但是一方面又有这样的民调，就说台湾民众并不相信美国真的会，就是一旦发生了中共攻击台湾的时候，美国真的会在武力上无论是军事上去那个支持台湾。所以你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还是要分很多层次来讲哦。第一个是台湾内部民众的问题，因为其实在这次欢迎或欢送蔡英文的民众中，虽然都是台湾人，但是很明显就是有蓝绿啊。就是最吊诡的是，来参加所有蔡英文的欢迎会的人，他们都不想要摇中华民国国旗，他们想拿的是台湾的国旗，他们希望中华民国消失，中华民国不存在，中华民国就是应该结束。但蔡英文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些人他们来了，他们不想要拿中华民国国旗，那最想要拿中华民国国旗支持中华民国的一群人，他们一点也不想要支持蔡英文。所以你说这个台湾本身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美国建交，这就很吊诡了。虽然大家都希望说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台湾是一个民主有多种声音的国家，连证实自己的名字都还做不到。因为我们到底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做台湾，这个岛内至少目前都还是五五坡啦，我不能说谁比较大声，反正两边都很大声。在蔡英文来的来到洛杉矶的前一天，郭台铭也来了，他当天不断的要求所有的媒体不准谈政治，不准谈政治，但他自己一进场的时候头上就戴着一顶那个鸭舌帽，一边秀着中华民国国旗，一边秀着那个美国国旗，整个的装扮非常的像川普，我觉得他在走川普的竞选路线，然后进来跟所有人的寒暄。虽然是一个科技经济论坛，那跟竞选场合完全一模一样啊，就只差没有喊动算动算当选当选的。那郭台铭一回到台湾就宣布他要参选总统，那他代表的是另外一种中华民国的声音，因为他在他的那个经济科技论坛上还是要求大家一起起来唱中华民国国歌。但是蔡英文，
所以就是台湾就是蓝绿之争实在是太厉害了，你在自己国内都分裂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一致对外？
这
个这
是我
这句话叫什么，让
安内先攘外，
安内
攘外先安内，就是你要攘外。 对
你呀，这看来是对的啦，你们不要，你这自己在打的头破血流的时候，那别人外来中共袭击你，肯定是给你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搞清楚你们的真正的敌人是什么，不要在内部再这样争来争去了，没有意义，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看到有些台湾的政论节目啊，还有一些政客呀、他们的一些辩论啊，我就觉得鸡毛蒜皮有点儿，就是争论还挺带劲的，哎呦 very enjoy it， 没有什么好争的呀。你要知道你真正的敌人，那个屋子里的大象是中共，那可能觉得那个大象没法对付得了，你中共他觉得无能为力，所以他就找着眼前的这点矛盾去对付这种矛盾，去 complain， 去把他那种complain 或者是不满的情绪转移到就是眼前的这些矛盾上，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我觉得第二层美方不断的模糊跟台湾建交的这个原因，还是 来自于这个怎么讲啊，大陆它还是跟美国的经济挂得很近的，就是他在想用什么民主啊或者是这种所谓普世价值来包装，最后他还是很务实的，谁可以跟我有经济的合作，或者我在那里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还是有好处的。要不然当初中华民国就不会跟美国断交啊，他就不会选择跟中共建交啊，就是这个还是讲白了利益驱使的啊，他只能保持模糊。要不然怎么办，就是一个2300万的国家跟一个拥有16亿人口的国家，你要怎么去抗衡，这我觉得是蛮现实的问题。第一个是台湾他没有办法去保证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名字跟你建交，第二个是他再怎么讲跟台湾的关系如何铁，有什么共同价值，但他对中共始终还是抱着一个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就继续合作吧。对，至少我目前看到的感觉拜登政府是这样做的，
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社会包括政界包括商界包括平民百姓都怎么说呢，人心不古了，所以你表面上说的话和他自己心里想的和他的行动可能都是不一致的，所以就很难猜测。如果像以前的社会或者是古代或者甚至是一百年以前大家说什么你可以相信什么，他可能想什么就这么说了。那现在不一样，你看这个拜登他在不止一个场合里说美国会武力保护台湾，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说他显示过这样的立场，但是拜登说话有多大有多大的信用，然后他是不是老糊涂了他随便乱说，这都是让大家猜测的。这个是在佩洛西去访台的时候的那么一个新闻，就是那时候拜登就一直在说美国会跟台湾。
During last night's interview on CBS's 60 Minutes, President Biden was clear that as president, he would commit U.S. troops to get involved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So unlike Ukraine, to be clear, sir, U.S. forces...U.S. men and women would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Yes.
Now,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taken this position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It's also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White House has walked back the president's comments on the subject, which it did again following this interview, saying that U.S. policy has not changed.
所以就是啊，你看他以前也这么说，然后白宫又出来跟他澄清，就是说我们的 policy 还是这种 deliberate ambiguity， 还是要模糊立场。你说那你还怎么相信总统说话都不算数，你还怎么相信这个？而且拜登家族跟中共的关系又密切，这就已经是这是众所周知的。拜登那个 Hunter Biden 从中国的那个叶简明那个企业里边获得了多少的利益？好多万的利益，好几十万什么那种，所以拜登家族也是一个 compromise 的这么一个政客，那你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
的确啊，就是台湾想要做的是美国立法坚定的保护台湾，比如说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或者是在这个两边的国家同等对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互惠互利，希望建立更稳定的经济科技还有武力结盟，也就是第一次他们这个会晤之后说我们将要做的更多努力，但细节都还没有出来。那我们希望说真的美国政府可以拿出一点实质的细节，或者是让台湾人更相信说 OK、你会保护我们。但实话说啊，美国为什么要保护台湾，还是为了自己嘛？如果中共真的入侵了台湾，那代表说这个太平洋地区不再稳定，那世界会发生大战，然后日本可能也会感受到危机。其实任何一个的国家地区发生战争都是影响全球了，就乌克兰战争就让大家看到了嘛，这个战争打下去全球都会发生问题。那如果中共扩张的野心到了台湾，他会下一步拿下其他地方？我觉得我是愿意相信真打起来美国一定会帮的，但绝对不是那些高尚的原因，就是你打了美国会受损，那我就只好去帮你了。 大概是这个原因。
对，因为这个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是日渐衰落，他的那个全球霸主的地位已经在动摇了，所以说未来就是可以说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两个大国的争霸吧。所以如果此消彼长，你如果放任中共的话，那最终损害到的是美国本身。但是美国和中国又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上啊，还有贸易文化这方面，所以你又不能够贸然行事或者是说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维持的一个平衡。但是我就是希望美国的政客他至少心里要明白中共的为什么说中共是美国头号的敌人。
我相信应该全球都知道中共是一个危险的，怎么讲，霸权，就是不会有人真心的跟他做朋友，但大家又想要跟他做朋友，想要从他那里捞一点好处，这是最麻烦的地方。不会有人真心的去跟中共建交，但是每个人都想要从那里分一杯羹，不管是他的物资，或者是他的人口，或者是各种其他的科技，没办法，就是情况。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日本，其实日本也已经深感到危机了。日本好像出了一个白皮书，就是说他们要捍卫台湾。
对，
因为他们跟台湾太近了，如果中共说他一定要捍卫台湾。现在日本虽然他不是有一个什么国民武卫队啊什么，他没有正式军，但是他的武器储备的还蛮不错，好像偷偷的，反正这方面他的国防并没有落下，所以他是有能力来保卫台湾的。所以有一些保守派的人士就敦促这个拜登政府应该学学日本政府，也出这么一白皮书之类的，然后那个要 arm 台湾，就是要给台湾武器，而且不是一般的武器，说不定要给台湾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大胆的观点，说给台湾核武器，只要台湾有了核武器的话，中共就不敢轻举妄动。我不知道这种可行性有多大，但是这是一种说法。
其实台湾有自己研发核武器，台湾是，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小道消息或者是真的有官方承认，但是我很久以前就有读过类似的资料，台湾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而且这个技术一定是来自美国啦。所以你说台湾有没有，
如果他私下里拥有，那是私下里事情，但是在表面上公开上台湾是没有拥有核武器的，没有核武器能力的这么一个地区或国家。所以这次另外这次这个麦卡锡是可以说是会见蔡英文或者是台湾总统的最高级别的一个美国的官员吧。他是 House Speaker, 是国会的议长。但是中共的这个反响呢好像有点一般般，很有点低调，不是特别的激烈。你看他只是说针对这个蔡英文的访问进行了军事演习和什么制裁，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制裁可言。是中国外交部宣布对涉及台湾问题的美国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哎，这种制裁恐怕也是无伤大雅的那种制裁。然后这个至于一系列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好像中共每隔一段他不高兴他就演习一把嘛。
的确就是压到400海里非常非常近，但是又怎么样啊，就来啊，就一直接近我们，但我们就这样子呗。
所以就有这样的文章，就是说这个台湾政府警告他的盟友，包括美国，主要是美国，就是不要对中国政府这种微妙的看似平淡的反应欺骗了。他不知道心里的是什么坏水呢。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他可能底下会藏大招，然后最后真的有更可怕的反击对于台湾吗？
那你看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警告说，北京采取了新的灰色地带战术，旨在恐吓和试探台湾，而不威胁公开冲突。具体是怎么样的恐吓和试探台湾就不知道了，也许就像那个 气象啊，不是那个中国的气球一样，间谍气球一样，就是那种来刺探你，那种出其不意的方式来刺探你，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掌握什么。这
其实在
他背后肯定有目的。
对，因为你看中共对美国的制裁是抵制那个哈德逊研究所还有雷根图书馆，这个制裁真的听起来不痛不痒啊。对，
这是象征性的，不是你制裁人家，人家跟你也没什么，本来就没什么关系嘛。
对，
所以就这只是象征性的。那问题是在暗地里他有什么坏招？
对，这个是比较需要警醒的，尤其是台湾的军事跟国防。其实我采访了一个FAPA 的董事长，他们就是不断的在美国国会游说跟台湾相关法案的一个民间组织，然后他们就不断的强调说，其实台湾人要做的是心防，不止国际的武力防御，就是你还要做这个心理战的防御，因为现在台湾盛嚣尘上的以美论，就怀疑美国会不会来保卫台湾，就觉得蔡英文说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好，史上最坚定的时刻，是一个假的事实。那这个新闻是在台湾不断的发酵的，就觉得美国会出卖台湾，就是这个是中共放出来的假新闻，大家必须要有心理去应对这些问题。
就是你看啊，刚才我提到了中国的间谍气球，它的确收集了美军的基地情报，美军基地的情报，它不是像人们有些人分析那样是那么无害的，因为拜登政府就让它飘了好多天嘛，在美国的上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飘了好多天还不打下来，后来是舆论压力下才打下来了，所以他们没有把它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是根据美国自由灯塔这个媒体周一的报道，一份名为中国的无人驾驶气球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利用高空气球和无人机收集了美国军事基地的情报，所以说这些气球还是收集了有价值的高价值的情报，所以他能够在这种不引起大家特别注意的，利用这种比较老旧的技术啊，出其不意的这种方式去收集情报，所以永远不要低估中共的那个坏水儿。
的确哦，你就会不知道他们会出什么奇招，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就是我想到另外一个受访者，他说就是无法想象，就是我们习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是比较正常的思维下，你是无法想象中共会出什么招的，他说无法想象。对，因为太习惯民主自由的生活，不知道中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因为他崇尚厚黑学，这样的书这样的东西流传了在中共这个在中国那个社会里流传了好几十年了，其实就是中国人本身他也好像这方面也比较聪明嘛，在这个人这个欺诈术啊那些什么孙子兵法的古来古而有之，他这方面是的确是比西方人要高明一些。
也不知道，说不定西方也有类似的兵法，只是没有厚黑学。对，就是
当然，这个厚黑学是已经连人家《孙子兵法》还是怎么说呢？一些战略啊，是正当的手段。这个厚黑学已经就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超限战了。这是中共特有的东西。
超限战
，Yeah。然后那个，最近那个川普总统的那个 indictment， 起诉川普那个起诉书已经公布了，就在星期二川普自首的那天，同时也把起诉书给公开了。因为之前都是外界媒体透露出来的，说起诉川普可能是因为那个风暴女这件事情，川普的竞选阵营怎么把风暴女这个给他付了封口费，然后又巧立名目的把这个封口费给隐瞒了或怎么怎么样， 说这就触犯了纽约州的法律了。这最其中说到这就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他要控告川普违反那个就是干涉选举，可是选举是联邦的事情，联邦一级的总统选举，那你纽约州的法律怎么能干涉到联邦的事务呢？所以整个这个lawsuit 啊，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今天川普的团队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这个 indictment， 给大家看一下吧，看看川普是怎么样用这个视频来解读这个 indictment。
Rags, idiotic, small-minded prosecution. This will likely all backfire. In fact, it already is backfiring. Americans are very smart people, and they see what's going on. This is a persecution disguised as a prosecution.
I would dismiss it on its face because it fails to state a crime.
The only crime that I have committed is to fearlessly defend our nation from those who seek to destroy it.And now these radical left lunatics want to interfere with our elections by using law enforcement. We can't let that happen. With all of this being said, and with a very dark cloud over our beloved country, I have no doubt, nevertheless, that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说川普就是把这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非常倒霉的事情，非常这个邪恶的攻击，把它转变成一个能够激励他的粉丝他的选民出来给他投票的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提到川普这个呢？我就是觉得如果川普还在位的话，像中共像普京俄罗斯那边不会像现在这么嚣张。
的确哦，这种强不强硬的个领导人会对这个国际情势产生很多变化。对，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是一个弱主，那其他人就想要出来争这个世界霸主的地位嘛。所以也不确定2024会怎么样，但的确该出来参选的人都动起来了。
对啊，你看这两天马克龙跑到北京去拜见那个习近平，然后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估计就是想让中共这边去斡旋那个俄罗斯就不要再打仗了，肯定是目的没有达到啊。这灰溜溜的就回来了。哎，现在西方就你可真是此消彼长啊，现在西方要看这个习近平的那个项背了，简直是这个世界变得好快。另外那个俄罗斯已经彻底摒弃了那个美元，现在跟中国用中国的那个人民币来做它的什么外汇储备还是怎么着。如果我没读错的话，咱不是经济专家啊，但是这是已经开了一个头，就是人民币要取代美元这个霸主地位，就是世界货币这个地位的已经一步一步在展开了。
对，所以你说这个每天都觉得过得好快，然后世界变化的超快，很多过去的法则或者是你觉得不会变的真理它都不断的在变动。
哎，可惜啊，没有更好的消息给大家报告。这两天另外一个坏消息就是中东的局势又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我从昨天就开始看到有报道，就是那个以色列那个黎巴嫩那边要挑衅以色列又回击，所以现在中东的局势非常的妙。对，然后以色列是是那种很强硬的啊，他那个内塔尼亚胡叫 BB 内塔尼亚胡，那个昵称 BB 的那个总理，他是非常强硬的，他而且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他是不怕那个威胁的，所以他是一定要强硬反击的。然后这个现在这个穆斯林国家，包括土耳其这个总统，他又是非常亲穆斯林的，不是亲，他就是非常反以色列那种， 他就要号召穆斯林的国家团结起来对付以色列。你说那边要搞起来，再跟那个俄罗斯在联合，然后背后又都有中共在撑腰，你说这个世界岂不是要大乱？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
其实
我希望不是啊，
我们都希望不是啊，但这种末世感越来越强，就是好像世界各个区域都有零星的冲突，情势很紧张，然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就内部的问题，还有国际间的纷争，都会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好像随时都要末日啊。然后我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的新闻，最近有什么好一点的好消息没有？希望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消息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人家提醒的一个消息，当然这个不是特别新的了，这个是也是两个星期以前的，就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两项涉及中国的法案。第一个是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不要再给他发展中国家那种优惠待遇了。第二个就是制止中共的强摘人体器官这种暴行。这个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表决结果。所以在一致对反中共这个问题上，共和党和民主党是一致对外的。他们是争得那么厉害，你说国内的这个美国国内的那个这个左派和右派争得这么厉害，但是一到中共的问题上，他们就不会像台湾那样了。至少我觉得台湾应该学学美国。
你说统一对外，
对啊，
强力的抵抗中共吗？
对啊，
哎，这个很难讲，真的很难讲。毕竟有很多老兵他是来自中国，那他们的确抗共抗了一辈子啊，他们也抵制中共啊，但可能就是来自于中共跟中国分不清楚。比如说我这次采访了华富的罗省中华会馆，他们一直都是所谓坚定的国民党军队，就是跟蔡英文不同政治光谱的一群人，然后他们也来参加了，但是他们永远都说我支持中华民国，所以我来。他们永远都卡死了这句话，我支持中华民国，所以我来支持蔡英文过境。他并不会再讲蔡英文做得好，蔡英文做得不好，他就不提了。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就是他们喜欢中国的原因？就他觉得蔡英文做了很多反传统的事情，或者是说台湾现在的走向，内部民生经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对他们来说台湾最大的产业是代工，然后台湾没有一个自己的实体经济，这种东西会让一些商人啊，或者是所谓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企业家对台湾前途充满的忧心，所以他们会选择跟中共结盟。跟美国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有历史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其实还是一个文化的争端吧，跟美国也是一样，左派和右派，一个极左派的那种朝向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那种文化思潮和美国传统的文化也是格格不入的。在台湾现在受西方这种极左派影响，那个蔡英文的那叫什么民进党，
对，
搞的这些东西也是背离中华传统文化的。但是他们那个台湾土著人，他本来他就跟中华的传统文化也许可能不是同根，所以他就不觉得，他就不认同他是中华人、中华子孙。
但是原住民非常少，原住民非常少，原住民可能占不到台湾10%的人口。对，
那你说这些民进党这边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
就本省人呢？
本省人 ，OK，
本省人
算是什么呀？
就是在大概17、18世纪的时候，他们是住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大陆人，就是他们可能是明朝的时候开始迁居到台湾的人。然后他们那个时候的汉人是，比如说逃荒啊、逃难啊，然后就定居在了台湾。那
所以说，他们只不过是早期的那个。汉人移民呀， yeah.
对，
那你们后来从国民党带去的那些老兵，那是又能迟到一点的移民，
对，
那就是老移民和新移民之间还有纷争。哎呀，这个人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 human condition 吧，每个人都是要争一争，不争他 闲着没事儿干，是不是？
不是，他还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因为这些老移民，他们虽然是来自于大陆文化，他们可能是跟郑成功那一票海盗一起过去的人，但是他们被日本统治了50年，这一段是外省人没有经历过的。他们接受的现代化，他们遇到的这个世界观，跟蒋介石撤退带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又是另外一件事，这个文化认同它卡的殖民的问题，对，就是台湾还被日本殖民过呢，对啊，
对，这又是被日本文化又插了一杠子。而日本文化其实也是受中华文化的很大的影响，但是它毕竟它不是中国那个直接弄出来的文化，它还是有它野蛮的一点吧，也许有点歧视很强，我总觉得他有点像蒙古啊那种蛮夷啊那种东西，在根儿上可能有一点那种味道色彩。他不像中华文化非常的悠久，那个道德感，就是特别是报应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就是哪怕你最没有文化的山沟沟里的他都知道这些，那就是好像在中国人的骨血里都有这种，但是日韩民族这方面没有中国人强，我觉得。
我想到李克强，他这无神论者一辈子的共产党员，他退休前就是卸任前，你们不叫退休，卸任前还讲了，就人在做天在看，他是有一定的那种报应轮回观的。
这只是一种感觉啊，我没有任何根据，我也没对台湾的那什么本省人的历史做过研究，也没有对日本人、人家韩国人的文化做过研究，只是一种感觉、直觉，女性的直觉。
其实日本带给台湾最大的是现代性，就是现代化，就是那个与中国大陆外省人来最大的差别是，他们被迫停止了他们与现代的接轨，就被
他们那个时候，你就是30-40年代、40-50年代。就是日本也不是被发达呀，就是中华民国的那个经济啊什么跟日本差的并不是特别，就现代化的程度没有差很多。
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有铁轨了，就是台湾已经有2条铁路了，然后台湾有很多大城市是有自来水的，但是蒋介石带过去的不是住在北上广深的人，是住在山沟沟里面的人，然后没见过火车，甚至不知道自来水怎么用，但那可能是一个笑话了。那就是他的那个文化差异跟现代性的程度是有巨大的鸿沟的。而且怎么说呢，蒋介石来的时候，因为怕有一些是共产党员，或者是他担心就是叛乱嘛，所以他228的时候杀了一票台籍精英，然后这个就变成，
所以说的确还是有中共特务在里面煽风点火。
对，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对，这个还是一个主要原因了，就是那个时代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接近了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就被那个洗脑了，所以他们并不喜欢国民党，他们也不想被国民党接收，那来了之后就发生了228嘛，那死掉的是台湾最聪明的一群人，那那些人的后代他怎么可能会去接受国民党，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现状，尽管现在可能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了，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啊，转型正义也没有转成功过啊。
哎呀，听起来像一团乱麻。
对，
我都替台湾人都感到什么感到什么呢，我也没招，只好台湾人自己去解决。
其实就是放下成见往前走，你回头看你就处理不干净的，其实就是发现共同的敌人是中共，那就是把这个中共的问题解决掉。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打交道还是要以个人为基础，就是不要把想哦你是外省人你是本省人先给人家扣一个帽子，其实人和人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嘛，哪怕你是美国人你是洋人你是欧洲人，他人的本质本性上还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把他那个大帽子给去掉的话，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好一点。
的确，我觉得在台湾不选举的时候，这个也没有，你也看不出来谁是本省人谁是外省人啊，就过了这个将近 可能快100年的时间，跟蒋介石来了的这些外省第二代第三代都会讲台湾话啦，大家都听得懂台语啦，你也分不出来谁是真正的闽南人啦，分不太出来的。
那就更有基础来啊，就是平等对待 each other 嘛。但是一到政治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冲昏了头脑了，就感情代替了理智了，所以
就选举的时候问题又会浮现。
OK， 又到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是的，最近加州的天气终于转好了，或许大家可以周末去踏青，然后赶一下野花季的最后绽放时节吧。OK， 拜拜，
拜拜。